27国对华下战书事关中国命脉。美国将28间中俄等国家实体列入黑名单，维护国家安全。禁日本水产，中国渔船每日140多艘到日本近海捕鱼。中共封控之下有几多人染病离世，学者话掩盖引发革命。中国房地产危机升级，恒大取消350亿美元债务重组。印度食品价格通胀，番茄同洋葱让家庭难以负担。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5号第十届欧盟与中共高层经贸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就欧盟将会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表达不满，欧盟就对中共反间谍法表示关切，警告中共在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可能会危及欧中关系。今次对话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贸政策的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各自率团主谈。何立峰说明双方达成的6项共识内容，包括反对脱欧断链、讨论建立原材料供应链预警机制和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等。中方希望欧方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欧中虽然达成一啲共识，但欧盟亦都采取措施降低对中共经济依赖同去风险，同一直抱怨中共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同商业政治化。尤其喺乌克兰爆发战争之后，中共仍然加强同俄罗斯嘅关系，使欧盟担忧深化为警惕。欧盟日前宣布将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说明欧中关系正在渐行渐远。这个亦都是中共特别害怕欧盟会逐渐脱欧断链的原因。当日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更新的反间谍法引起了欧洲工商界的高度关注，两者的模糊性让可揣测的空间增大，这样意味着欧洲公司好难理解自己的合规义务，这样使得商业信心大大降低，并阻碍了在中国进行的新投资。欧盟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阻力，目前最强劲的阻力之一就是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放眼全球市场，布满了中国制造的便宜电动汽车。由于中共发放巨额补贴，这些电动汽车的价格被压低，正对欧洲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欧盟将会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进而决定是否对这些电动车征收超过标准 10% 的税率关税。欧盟拒绝进行不公平的逐底竞争。中国官媒中华网话，新能源车是中国在房地产业成长放缓之后，下一个能够帮助中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的龙头产业之一。对此，中国一间大型车企的业内专家赵博士对本台表示，国内汽车市场毕竟容量有限，新能源车全面取代传统车还为时尚早。目前市场渗透率，新能源车将会增长到 30%， 但是竞争是越发激烈，因此为了提升国家形象走向世界，各个厂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包括传统的中国汽车销售区域，譬如中东和非洲。然而电动车普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在欧美市场和日本市场进行了大力拓展，譬如说近期在德国慕尼克举办的车展，中国企业以新能源汽车为主打进行了参展，将会大力将车推广到欧美的发达国家，最终实现弯道超车。25号何立峰再次就欧盟将会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表达高度关切和强烈不满，希望欧方慎重从事。东布罗夫斯基斯针对该反补贴调查说，欧盟欢迎竞争，但竞争必须公平，我们将会更加坚决地解决不公平问题。中华网宣称欧洲对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落手，无异于对华宣战。一直以来，美国怂恿欧洲与华脱欧，欧洲响应美国号召，突然对华重拳出击。 赵博士认为，会导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会增加一定的阻力。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欧盟市场，毕竟非常短暂，处于刚刚起步状态。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中国汽车在海外销售，特别是欧美市场，销量是很少的。从长远来看，如果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将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在世界汽车市场实现弯道超车，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大大加长实现目标这个时间。他亦都表示，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的是混合动力汽车，但混动汽车里面传统的内燃机仍然存在，而欧美汽车企业掌握着核心关键技术，中国车企没有优势。而且欧洲的国家近期推迟了禁止销售燃油车计划，在未来几年，燃油车依然会存在在欧洲一些汽车强国，这个亦都是中国混动车进入欧洲市场的阻碍之一。美国商务部礼拜一对来自中俄和其他国家的28间公司实施了出口限制，理由是这些机构可能侵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其中有9间公司涉嫌违反现有出口管制，计划向俄国公司供应制造无人机的零件。华尔街日报指出，新增的黑名单公司当中有11间来自中国，5间来自俄国，5间来自巴基斯坦，还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企业。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将涉嫌共谋违反出口管制的9间公司列入黑名单，他们涉嫌向一间2017年遭到黑名单制裁的俄国实体提供零件，目标公司包括中国的 Asia Pacific Links 以及4间俄国公司、3间芬兰公司、1间德国公司。商务部指出，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亦都被列入美方的黑名单，原因是涉及采购美国商品援助中共军事研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表示，目前已经有700多间中国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中共当局炒作日本核废水污染，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但据日媒报道，每日都有150艘左右的中国渔船和日本渔船一起在日本近海捕鱼。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目前在日本东侧的北太平洋海域持续有中国、日本的渔船在同一海域捕鱼，如果日本渔船将捕获的鱼带回日本同港口卸货，就算作日本产，不能销往中国。然而，中国渔船捕获的鱼就视为中国产，可以带回中国售卖。报道指，在距离北海道根室市大约1000公里的公海海域，主要是捕捞秋刀鱼、青鱼、沙甸鱼的区域，9月19号那里发现了162艘中国渔船。在福岛核废水开始排海之后，这个渔场每日仍然有146至167艘的中国渔船，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8月24号，亦即是福岛核处理水开始排海的当日，中共就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日本水产品。中共仲操控舆论，炒作所谓的海水核污染，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是出于政治目的。有网友评论说，一边禁止日本海产品，一边到日本海捕鱼，典型的精神分裂。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指，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敦促中方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福岛核处理水评估国际机制，以便中方能够对这件事进行科学判断，但中共方面一直拒绝日本的建议。另外，日本政府早就向中方提议设置日中专家一起参加福岛核处理水磋商机制，但中共至今亦都没有回应。中共粉饰太平，迄今为止并未公布三年封控期间因疫情丧生的真实人员数目。近日有安徽省丧葬行业人员透露，他认为因为疫情丧生人士的数据遭到严重低估，按照殡仪火葬单位的运作程度，他觉得疫情期间离世的人群不会少于3亿。对于这个讲法，有学者认为中共当局仍然在隐瞒事实，但是无法永远隐瞒，而在将来的某一日，他将会得到正式的追究。根据安徽某院士入殓师李荣的讲法，他认为真实的数据要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喺佢所在嘅县，火葬场目前每日焚烧20具尸体，但系旧年疫情高峰期间能够达到200至300，高峰时候有500。而喺大城市，一个火葬场一日就要烧500具尸体，仲有不少人家并冇将遗体送往火葬场，而系直接土葬。喺高峰嘅时候，遗体都排到咗马路上。李容对大纪元透露，他所知的是中国殡仪馆内部有统计数字，焚化人数总体有2亿多人，但是不准。如果涵盖自行埋葬遗体的人群，这样他觉得这几年疫情期间全国离世人口就不会少于3亿人。针对入殓师谈到的中共疫情数据，有网友评论指出，这个死亡数字应该是可信的。打个譬如，平时我哋亦都会有时睇到一啲残疾人，但亦都唔系好多。但系中国政府统计嘅全国残疾人嘅数量大约系7至8千万人。而早前好多人都听讲过认识嘅人当中不断有人去世嘅消息。这个数字如果放喺全国肯定系非常大噶。同时人口急剧减少亦都影响咗房地产等行业，已经产生社会后续反应。今年1月16号，大纪元发布文章，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掩盖疫情，中国死亡人数达4亿。引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说话表示，3年多以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今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再次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在疫情高峰似乎已经过去的现在，中共政府仍然在对全世界严密隐瞒人口的损失，以及疫情对生命健康造成的真正威胁，很多统计数字成为国家机密。学者认为，在疫情之后需要对中共进行更多的追究，尤其是追寻真正的大流行受害者数字方面。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告诉本台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共非常识美化数字，也都会掩盖事实。所以我们看到幸存者好像入殓师，他们对于这些现象的观察，将事实展现出来，其实是需要有高度勇气。咁样一个时候嘅陈述，其实同疫情期间嘅观察几接近。佢表示，当初有好多人返乡之后，睇到满街都系办理丧事，殡仪馆挤满咗悲伤嘅亲属，透过卫星空拍图观察各个地方都有集中焚烧嘅情况。佢话，我哋知道中共借由清朗行动，对于网络上陈述事实嘅现象，将佢美化咗，或者系让咁样嘅声音消失咗。但是所有的这些事实并不会随着焚化就完全被清空，它反而会好像六四之后这样的幸存者，它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去陈述它的亲身经历或者它所看到的事实，所以所有的这些伤痛都不应该被忘记。借助大外宣等机构，中共政府不断宣传其防疫水平。吴建中认为，如果一个巨大的染疫死难者数据被曝光，将会造成中共宣传的破灭，以及其执政合法性的消失，可能会引发革命。更重要的是，因为亲属或者是朋友的死伤，会激起对于中共不满的共同记忆，那是不是会形成了一种沉默的革命，或者是推翻中共的集结？所以中共是尽可能敢去转移焦点，或者是美化数字，不管是透过清朗行动，或者是以拘捕颠覆国家或虚拟消息等等之类的各种做法，去钳制所有的言论，还有网上的所有消息。中国房地产巨头最近负面消息不断，深陷巨大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日前宣布取消了一项志在确保自身生存下去的350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恒大9月24号发布公告更新境外债务重组信息。公告说，由于附属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正在被立案调查，无法满足有关法律的要求，因此无法发行新票据。该消息发布之后，恒大股价暴跌，截至25号盘中，香港交易所的恒大股价已经暴跌 25.45%。恒大地产上个月表示，因为涉嫌违规披露信息，正接受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调查。 22号晚，恒大在提交给证券监管机构的公告当中说，集团销售情况不如预期，原定于9月25至26号有关建议重组的会议将不会举行。恒大还在报告当中表示，已经开始同包括中资银行和国际债券持有人等债权人就重新谈判进行初步磋商。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该协议被取消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危机加深，恒大的生存计划正在瓦解，如果不能达成新协议，向恒大提供大约150亿美元贷款的债券持有人可能会要求进行清算，为地产市场带来更大压力。9月16号，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多名高层被捕。另外有网易公众号大小文史官引述消息表示，许家印早就已经被软禁，没了保镖，出门都需要报批。截至7月底，恒大地产未偿还的到期债务总额大约为2775亿元人民币，约合380亿美元，未决诉讼案件达到1931宗。目前恒大已经系资不抵债，有观点认为许家印即将迎来大结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对本台表示，他们现在好惨，这个没办法救了，所以说不管是恒大定是其他东西，说不定他就会跳楼，后面都变成政府的责任。北方洪水和通胀问题导致印度今年收成不佳，该国面临着严重的食品价格通胀问题。 NBC 在24号报道指出，在印度，番茄和洋葱等主要食品价格飞涨，让很多家庭无法承担，不少民众表示他们被迫减少主食的用量以抵御冲击。据悉，几乎所有印度食物的价格都创下历史新高，番茄价格从20卢比升至100卢比，洋葱从30卢比升至180卢比，这样的通胀幅度让家庭严重受挫。今年7月，印度食品价格通胀率达到 11.5%， 创下3年来新高。在压力之下，印度总理莫迪限制了米和洋葱的出口，开始从邻国尼泊尔进口番茄，并以补贴价格在国内销售一些蔬菜。专家表示，异常降雨，包括该国北部地区致命的洪水，以及极端气候的影响，几乎所有杂货的价格都上升。印度农业专家尼哥什表示，该国天气模式非常不稳定，一些地区的降雨量比平时多得多，而另一些地区的降雨量就少得多，这样导致番茄这些容易腐烂的食物的产量受到影响。印度新德里等地的一些贫困家庭表示，他们被迫减少食物，开始吃经济实惠但没有肉食的饭菜。为了节省蔬菜和烹饪煤气的费用，他们现在朝早一次煮一日的饭菜，减少了每种食材的用量，以试图抗击通胀。妇女库玛里说，食品的价格一日比一日贵，但我们不能完全停止吃饭，飞涨的价格导致他和邻居的家庭在计划膳食时选择艰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